跑、跳跃、汗水、热血，动与静之间的延展，力与美的智慧，生命活力的呈现，动绝妙。
动绝妙邀请听众朋友一块来体会运动的绝妙。今天佳美在节目当中邀请到运动节目的主持人崇光大哥，他制作运动节目大约有20几年的时间了。从2000年雪梨奥运开始，每一次在奥运年会都会出现的主持人崇光大哥爱运动，爱说运动，10岁就开始成为正式的运动员，加入专业的运动训练了。现在呢，每天早晚各走1万步，邀请听众朋友呢可以跟他成为月入60万步的运动好手。嗨，崇光哥你好。
佳美你好。其实每逢跟大家在说我月入60万的时候，很多人会说，哎，你的运动实在太 boring 了，就是走路。可是我觉得那是一个运动习惯，
走路其实是最好的运动耶。
嗯，对于很多喜欢极限运动来讲，他会说，哎呀，真的是太无聊了。
没关系，每一次呢崇光大哥会介绍不同种类的运动，不只是走路。今天也要介绍一种很新奇，应该不是很多人知道或是体会过的运动，叫做自由潜水。
对，难道有不自由潜水吗？
还是潜水了之后就感觉到自由呢？
佳美有没有浮潜的经验？
我有浮潜的经验，我也有体验潜水的经验，
就是背着水肺潜水的经验。
水肺，那个叫水肺吗？反正很重的，
对，
好像
呼吸它里面会装氧嘛。
是、嗯、
可是到了非常深的，比如说可能超过50、60米
啊，没有那么多了，
不是，那个就不能装纯氧了，因为会有一些危险啊。
嗯，
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个
自由潜水
可以说是世界上第二大危险的极限运动。
好。
嗯，它被美国的福布斯杂志就评为世界第二大危险运动，仅次于高楼跳伞。
哇，
嗯，
多危险呢。
那像我们上个礼拜介绍过的，像是很多人眼中觉得很刺激危险的攀岩，
跟这个比起来是不够危险，是吧？
当然不如自由潜水富有挑战性和危险性哦。所谓的自由潜水，就是指的不携带氧气瓶，只通过自己的肺活量调节呼吸，屏气尽量往深处潜水的运动。
哇，那挑战性真的很高哎。
对，如果要竞赛的话，那个胜负就是由潜入最深、停留时间最久的人获得胜利。
所以身体状况、肺活量各方面都要是最佳的状态，才可以去体验或者是去参与这样的自由潜水的运动。
是，像是待会会提到比赛的过程非常严谨的，潜到一定深度的时候，会有专业的医生在里面检查你的身体一些情况，确定之后才能让你继续下潜啊。像自由潜水大致可以分成两种，最纯粹的一种是恒定重量潜水，所指的是潜水员下潜和浮上的时候保持自身所受的重力不变。那当然和这个相对应的就是无限制潜水，潜水员下潜时借助重力的装置，而浮上来的时候同样也借助重力装置。其实这两种的差别就在一个是你自己去潜了，不管是往下或往上，另外一个就是它有个推进器，往上往下你都得用它，
都叫做自由潜水啦。
对啊，但是它有分种类嘛。那再来，你为什么不问我这个运动它有没有分室内室外？
好，你继续讲。
其实真的耶，自由潜水的场所它就分成室内在游泳池里面，还有室外在大海里面两种。
大海里面户外的话应该是挑战性更高咯。
所有的世界纪录都在海里面创了。游泳池你再深
还是有限制啦。
对、像是自由潜水运动员在下潜的时候大多是沿着绳索下潜，到了水下以后最大的挑战是你在水中身体受到的压力常常比陆地上要高几倍哦。
是，
压力不但会直接作用于人体， 而且会引起我们人体内部很复杂的物理变化还有生理的变化。
嗯，所以我记得啊，我在体验潜水的时候，不是自由潜水哦，是那个要背氧气筒啊，背石块下去，好像是10米吧。哦，那教练
你都可以感受到那个压力的。
对对对，要慢慢下，嗯，然后呢耳朵也会有一些压力。
对，
那教练就会问你啊，因为不能在水里面讲话嘛，所以教练就会问你 OK 呢就比一个大拇指往下，那不 OK 呢就比往上。
是，所以自由潜水哦，它进行的时候也有手势，那另外它还有更严谨的规矩，嗯，因为我们刚刚讲到了自由潜水可能那个深度更深，对不对？
是，
所以你进行潜水的人没有办法克服或者适应那些生理的变化或者是物理变化的话，会导致各种病症的发生，比如说你的身体不同部位的组织器官被挤压，就会造成出血。
哎呦，嗯，真的很危险。
耳膜会破裂。
嗯，
还有小时候爱吃糖没有刷牙，你的蛀牙也会开始剧痛，然后当然你的胸部会受到压力会塌陷呢，反正有各种就对了。而且都还没有讲完哦，如果这些你都不赶快面对的话，就有可能会丧失性命。所以我们会说这个是世界第二大危险的极限运动。
所以这样的极限运动呢，身体状况要是最佳状态，如果你身体真的当天有一些状况的话，不要勉强。
是，那既然这么危险，为什么还有这么多的运动员或者这么多的人很向往呢？
应该它有它的迷人之处吧。
是，我曾经看过一部电影啊，那是法国的大导演卢贝松，他在很早年拍的一部电影，然后当然男主角现在已经有点年纪，在那个时候还非常帅的。那部电影的名称大概叫碧海蓝天吧，我记得他讲的就是自由潜水这回事儿哦，在里面让我有很多向往。可是那是两个像是异对手异兄弟情感的顶尖高手，他们之间在这个运动项目要拿王座的之间的比拼的一些描述啊，我就是发现潜到深水里哦，原来这么样的迷人。所以我觉得自由潜水它应该是让这么多人即便要冒着生命的危险他还要去参加的原因。
所以呢，要参与这项极限的运动，你的身体状况啊，还有你平常的训练预备要十分的充足。
对，我刚提到了《碧海蓝天》这部电影啊，它其实是真人实事，没有什么改编哦。里面的主人翁他在1962年的时候第一次把人类最原始的潜水记录推到了水下多少米？
50-60啊。
51米。
哦，
嗯，那么在14年以后呢，我刚刚讲了有另外一个人杰克马尤，他创造了自由潜水的新纪录。多少米？
50-60。
100米。
哎呦，太厉害了。
那随着运动技术的发展还有运动知名度的提高，人们借着脚蹼还有重物可充气的气球等物品，让很多人可以不断地向更深处来挑战。那么在经过了这么几十年的变迁以后，其实自由潜水到现在有更新的发展哦。目前许多国家都成立自由潜水的组织，还有专门的自由潜水的学校。
哇，已经有学校了。嗯，
对，那么当然也有认证机构啦。世界最有名的是国际自由潜水者协会，我们简称叫IAFD， 还有由古巴自由潜水传奇人物裴瑞拉斯创办的国际自由潜水发展协会，简称 AIDA， 由他们来认证。那在每一年，AIDA 都会举办自由潜水比赛。如果朋友们您听到了谁谁谁又挑战了人类的极限，潜了多深，破了多少米的记录之类的新闻，其实大多是出自AIDA每年举办的自由潜水比赛。
运 动小词典。
如果朋友们您从事过潜水运动，可能都会有一种经验，那就是潜到一定深度的时候，耳朵啊觉得胀胀的。为了要克服这样的一个生理的症状哦，一个是你可能如果真的不能适应，你就不要再继续下潜了。另外呢，要从事潜水运动，就必须要学会从肺部把气体吸进嘴里面，而且要锁住喉咙，不要把空气给咽下，因为嘴里面的空气对于潜水运动员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都得要靠它来平衡耳压。如果你的耳压不平衡，耳膜还有可能会被挤破呢。
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绝妙当家，我们进行的栏目是动绝妙。今天佳美邀请到崇光大哥，运动节目的主持人，跟我们介绍自由潜水这项极限运动。刚才崇光大哥提到了自由潜水有分室内跟户外两种，那户外呢挑战性是更高了。我想在海里啊，你在潜水的过程当中，你可以看到很多很不同上帝创造的生物啊，应该也是其中乐趣之一啊。
其实那就是最吸引人的
啊哈。
不过其实就像是这些不断在创造纪录的自由潜水的运动员哦，他们也应该知道一点，那就是他们还是极其有限的，
是人是有限的，
对，
但是还是有很多人在自由潜水的过程当中体会到他的乐趣，也创造了不同的记录。
接下来就要告诉大家，不止男性在自由潜水这个项目有很好的成绩，接下来要介绍一位自由潜水女王，她的传奇故事。这位叫奥德雷·梅斯特的运动员，他出生在法国一个热爱浮潜和带水肺潜水的家庭。在2岁的时候，他就学会了游泳，
厉害。
13岁的时候，他就已经是老练的带着水肺潜水的运动员。你想请问佳美，你第一次背水肺那时候几岁？
哎呀。我不能泄露我的秘密，但是呢已经成年了。
好，所以对于这个传奇人物，你觉得一定是很钦佩，对不对？
我觉得小时候的环境还有学习的一些机会是很重要的。
因为从小就喜欢潜水，他后来就从事的是海洋生物的研究。在1996年，他认识了很著名的潜水运动员裴瑞拉斯，前面有提到，然后他们两个人相恋，而且在自由潜水的这个领域哦，也彼此的切磋那个技巧，
好浪漫的爱情故事。
他们两个是各自打破男女的自由潜水深度的记录，在1999年，他们两个人是结成了连理。隔一年哦，梅斯特在迈阿密举行的比赛，一口气就完成了自由潜水125米的世界纪录。
哇，好深哦。
一年以后哦，他又打破自己保持的纪录，130米。
太厉害了，怎么做到的？
我觉得其实就是从小打好的基础，
是
再一个就是他保持他的身体最佳的状况哦。
嗯哼，
其实你看，他是世界上潜水最深的女性，对不对？她其实也是世界上潜水最深的5人。那么更重要的是，前面4名通通是男性，所以创下这个记录，我们不得不说她是自由潜水的女王啊。不过因为我们前面讲过，人真的是极其有限的。梅斯特他在2002年的时候，他要挑战更深的记录，也就是166米的深度。可是这一回哦，他虽然是已经深潜到171米创下记录，可是协助他快速升回水面的气球竟然没有了足够的气体，影响上升的速度，惨剧就发生了。所以你看， 他即使可以下潜到177米，可是就一个疏失，他宝贵的生命也就结束了。
所以这样的极限运动，整个安全的配套措施也要非常非常的谨慎。
我还记得在电影里面看到一幕啊，就是在两个选手要挑战世界纪录的过程当中，有一名选手他执意啊，因为已经在那个检查点，医生量他的身体状况，他已经不适合再继续下潜了，可他还是执意下潜。我看那个主办单位的人都已经要瘫在那个船上吓呆了。所以每一个人都要扮演好角色，才能够让自由潜水的运动员来挑战他们的记录，
也确保他们的健康跟安全。
其实记录应该是不断的会被后进者来挑战，或许你的记录多年都没有被打破，好像是一个障碍，可是因为自由潜水这项运动的迷人，很多人就想到更深的海里面去一探究竟哦。接下来就要跟大家讲，有一位是要挑战244米世界潜水极限的人哦。
男生还是女生啊？
男生，他是一名机长，他更是自由潜水世界的纪录保持者哦。
飞机的机长吗？
对对对，你要想啊，其实飞机机长的身体状态也是要保持最好的状态之下，
没错，
常常要体检。你要想一部飞机像不像客机，常常就有超过100条生命都大概掌握在他的手里，哎，对不对？
佳美那时候体验潜水的教练呢，就是一位男性的空服员，厉害吧？他教完我们潜水之后呢，马上呢就到飞机上去服务乘客了。你看一上一下，
哇，那个一插的话，可能他也可以创纪录了。
是没错，
因为他在海平面以上，那个绝对是超过他海平面以下的那个距离的，
都是挑战了。
是，那我们要讲的这位自由潜水纪录创造者呢，他的名字叫赫伯特·尼特奇哦。他是下潜到海底一部飞机的残骸上，
哇，发现了残骸。
对，那么他在国际自由潜水发展协会界定的8种自由潜水记录当中，是站在所有记录的巅峰。曾经他是拥有32项的世界纪录，
哇哦！
可是他同样的，就像是很多的纪录缔造者，虽然他在一次意外当中没有丧失生命，可是他的整个潜水的生涯也就画下了休止符啊。我今天花了很多的时间，不只是在介绍自由潜水这个项目，也告诉大家这个项目真的是非常的危险，并不是要扼杀大家对于这项运动的热爱，而是要告诉大家你要先衡量，做好了准备，做好了训练，再来从事这项运动。
也许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像这些极限运动的运动员他们有这么高的挑战性，但是呢朋友可以认识自由潜水，也许你可以从体验潜水开始体验这项潜水的运动。
是，那另外在现在这个地球的资源越来越珍贵的时候啊，透过潜水你会知道海洋资源更行珍贵，你就要好好的爱护。我想这是自由潜水推广开来以后的一个好处啊。那再一个，透过这个机会，因为我看《碧海蓝天》这部电影的感动，我也推荐我们的朋友，你可以在这部电影当中看见很多的事情，比如说像是增进是一件好事情，可是无止境的增进真的是一点益处都没有。
所以透过这自由潜水呢，还有很多课题可以去认识，可以去学习。透过潜水的运动，我们可以认识海底的世界跟陆地上的世界是截然不同的。也就像崇光大哥所说的，我们认识了海底世界，我们也珍惜保护海底的资源。透过认识自由潜水的运动，也许也可能打开你对于水上运动的乐趣以及好奇心。 崇光大哥跟我们介绍了不同种类的运动，鼓励听众朋友多尝试一些新的运动，因为运动这么多种嘛，然后从中找到适合你喜好的运动，这样呢就可以保持运动的好习惯了。
累积正确的运动心知，使我们对运动产生认识和兴趣，不仅可以避免运动伤害，并且使我们的运动更加有效率，达到身心健康的目的哦。动觉妙，帮助您运动的更加觉妙。